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感谢主，我们再次在主里相遇哈。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最后一首诗歌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哈。感觉这个诗歌呢，好像很久没唱这首诗歌了啊！真的觉得，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哈。本身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通往荣耀之路哈，这时候想到一位牧师的一本著作，名字叫呢《我的人生正在抵达终点是荣耀的终点是终点啊，抵达荣耀哈，对，我的人生正在抵达荣耀。我想到哈，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前面，我们的人生正在抵达一种荣耀的话。那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你会怎么样去看待呢？啊，新的一年刚开始啊，可能每一个人在放假之后就开始奔赴自己的前程了，或进入你的工作职场，或者呢，这个亲戚也走完了，在家教育的父母也开始重新回到正规的，正常的一个生活，孩子的这个学习规律了，等等这些是吧？啊，这只不过是我们人生一个阶段或者一个时间段内的一个人生目标，但是我们如果知道人生正在抵达一个荣耀的终点的话，我想那会是不一样的，对吧？一个荣耀的终点呢，就代表着一种期待，一种深切的期待与盼望。就像保罗所说的，你看运动员们在场上赛跑的时候，虽然大家都跑。得奖赏的呢只有一个，但是虽然只有这一个人得奖赏，所有的人都是努力的、竭尽全力的去跑，不一定能得奖赏，但是是向着那个奖赏的目标而去的。所以保罗就说：“我期望你们也要这样跑，但是他们是要得那能坏的冠冕，而你们却是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他们呢是不一定能够得到，而对于……”蒙召的圣徒来说的话，保罗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是为我存留的，也为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存留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蒙召不但是得以信服耶稣基督，也是为了那一个荣耀的结局、荣耀的冠冕而去的。如此这样想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把人生当做一个苦闷的重担啊，又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是一种无法逃脱的一种循环一样，它不只是一种循环，它是在不断的走向一个荣耀的终点。所以，真的，人生正在抵达一种荣耀的话，那我们就像这个诗篇一样，上行之诗，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圣殿去走，就是越走越高，越走越近，离圣殿，离神的国度越近。好的，今天呢，我们要看的圣经呢，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的32到52节，这是马可福音第十章的最后一个段落啊，其实也是主耶稣传道的，进入耶路撒冷前最后的一个段落。好，我们先请郑弟兄将今天的圣经给大家一起读出来哈。哎，郑弟兄，你在读吗？我听不到啊，怎么？大家能听到吗？
哦，好的，我来，让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语。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 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右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你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伯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好，感谢神的话语，读完了，文字弟兄。
接住，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哈。天父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愿意你也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在众多的嘈杂声音、环境压力之下，让我们确定我们所呼求的是谁，我们所相信的是谁，我们所跟随的是谁，让我们最终看见。我们所得着的就是我们所信的，愿你怜悯我们，在下午的时间里与我们众人同在，愿你带领每一个渴慕你的人来进到你的身边，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刚才我们说呢，马可福音第10章呢，这一段呢，就是耶稣就是到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之前呢，最后的一段路程。在此之前呢，也是耶稣最后一次呢预言自己此行耶路撒冷的一个目的。这样一个目的呢，跟人所期待的一种荣耀呢，它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出入的。那随着耶稣3年多的时间的传道，耶稣的名声影响是很大，是越来越大，对吧？虽然阻力很多，反对的人和反对的声音也很多，但是相信他的人的确是越来越多。不管是真的假的，的确相信他的人越来越多，影响是越来越大的。这些人在耶稣身上是有着很大的期待的，他们期望着耶稣带来一个荣耀的天国，他们似乎也盼望着这样一个结果，以此来证明他们对耶稣的相信。和跟随呢，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无法完全确定究竟耶稣是不是基督。如果耶稣真的成为基督了，那他们自然认为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耶稣最终不是成为基督，或者不是成为他们所想象那个基督，那么他们就会对他们的信仰产生很大的一个质疑。其实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包括到了《使徒行传》之后，你仍然发现。当那些官府的人制止使徒们传讲耶稣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保罗的老师站出来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不要拦阻这些人，他们如果所行的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破坏他们，反倒是抵挡神了。他们如果所行的是出于人， 那他们自然会消亡。就像历史上曾经在耶稣之前出现过好几个所谓自称为基督的人，也曾吸引过一群人跟随他们。等到那一个自称基督的人被法办了，被除掉了之后，跟随他的人也都灰飞烟灭，也都散了。那么，如果耶稣也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不用管他，他们最终也是要消亡的。这些人的观察和看法，从某些方面来说是合乎客观的，是理性的；从某一方面来说，他们中间有那些极度就是热情的，就是像普通的百姓不那么理性，就是只要看到有盼望，这个人好像是基督，他们就有可能群揭竿而起跟随。那也有些认为呢，我们应该更加理性的看待，如果他不是呢，万一上当了，受骗了呢？所以每一个人呢，对这样一个基督是有着不同的期待的。然而就在这种场景之下，耶稣是最后一次抵达，要前往耶路撒冷去。所以每个人盼望不一样，但是耶稣在这次路上最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更加清晰的、明确的告诉他的门徒们说：“我们前往耶路撒冷去，看呐，人子将要被交在祭司长、文士的手中，他们要定他的罪。”怎么样？怎么样？哈，我们去对比耶稣这次的预言和前两次的预言呢？我们也会发现呢，耶稣对于他将要受害的事，受难的整个过程的预言呢，是越来越详细的，就是细节是越来越清楚的。他要被交给谁？他们要有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要定罪，要定罪就意味着是按着一定的司法程序来走的。最终呢，他要交给外邦人，就表明耶稣的死不只是犹太人的官长们的主意或者他们的一个意愿，包括官府的，就是外邦的罗马政府的参与，还有他们会怎么样对待他？比如说要鞭打他，吐唾沫在他脸上，这都是前面所没有那么详细预言到的。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受苦，在这个时候是越来越具体了，是越来越清晰了。当然，不是说耶稣自己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是耶稣把这样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图景，受害的、受难的一个途径，在门徒面前的展现是越来越清楚的。但是，即使是如此，对于门徒们来说，这仍旧是一个最大的挑战。所以，跟随耶稣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不是你能不能够相信耶稣可以治病赶鬼，不是你能不能够相信耶稣有能力叫死人复活，而是说你能不能够接受他就是上帝所预备那个，看起来就是以不可思议的失败的方式、死亡的痛苦的悲惨的这种方式，成为那最伟大的君王和救主。所以，如果要挑战我们的信仰，且不说我们这些在异文化、异教文化当中生活的人，我们有很多需要被颠覆的。就是在整个启示、特殊启示文化当中成长的门徒们来说的话，他们带着错误的信仰，期待跟随基督，也是根深蒂固、难以去改变的。说在这里，我们将看到，第一呢，无论是耶稣所指示的前往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途径、一个结局、十字架的这个场景，还是门徒们的期待，其实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就是这是荣耀之旅，这是抵达荣耀的路程。所以门徒们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门徒们对耶稣的祈求是什么？正像约翰和雅各的祈求一样，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荣耀里有一席之地，让我们在你的荣耀里有一席之地。对此，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表达，就是这是荣耀的一个结局，这跨向的是一个荣耀的目标，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荣耀的终点，他们的看法呢，就是耶稣所启示的与门徒们的理解呢，实际上是 差别很大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呢，我们从门徒的角度来看，究竟抵达荣耀的终点是什么？怎么样来进入或者抵达荣耀的终点？另一个角度，我们将从耶稣的启示或者耶稣的角度来看，如何是抵达那荣耀的终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门徒们的反应哈。首先呢，在耶稣预言他将上耶路撒冷市去的时候，在这3次预言当中，除了第一次门徒们以彼得为代表的直接当面的拦阻耶稣，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应该发生在基督身上。如果他们所认定的基督是对的话，那么十字架和基督不应该放在一起的。但是耶稣直接反驳了，告诉了他们这是出于撒旦，而不是出于神。所以随后耶稣在预言到他的受难的时候，门徒们都是悄悄的不敢吭声，他们不理解，他们也不敢再问，因为他们的确无法跨越他们那一步。所以当耶稣再次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门徒们听了耶稣的预言之后什么反应呢？第一呢，耶稣走在前面，就是门徒们觉得，就是耶稣走在前面，这个本来是应该是一个老师带着学生，这个应该是一个常态。但是耶稣这次走在前面呢，显然呢跟平时带领门徒的时候那样一种姿态呢是有明显不一样的，以至于门徒们就觉得是感到是很稀奇的，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当然，我们可以往后面放到后面，我们再分享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一个态度哈，一个姿态。门徒们是很稀奇的，意思是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们有很多的谜团，心里面是迷糊的，是不理解的，不明白耶稣此行耶路撒冷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就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的。但是他们同样有一个判断，就是这是抵达荣耀的最后一程，就是一定要成就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和荣耀。经过3年多的一个积累，他们也似乎觉得，如果他是基督的话，他做王和成就上帝国度的时间呢，应该差不多了，应该到了。所以我们就看，有两个门徒开始来到耶稣面前，有一个祷告。好，他的第一个观点，他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啊，我们马太福音记载呢，当时呢还不只是雅各和约翰前来求耶稣，他们还拉来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谁啊？大家熟悉圣经应该知道，他们把谁拉来了？他们请来了他们的母亲啊，中国人常常说要拼爹的，拼爹是依靠自己的父亲哈。这两位门徒呢，是请来自己母亲。为什么把自己母亲请来，求他的，借着他的母亲来向耶稣转达这样一个请求呢？那大概呢，我们从圣经的这个一些点点滴滴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拼凑出来的一个人物关系呢，大概是这样的哈。原来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和耶稣的母亲呢，是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亲姐妹的话呢，那他们就是有亲属关系的。那他们和耶稣呢，那就是表兄弟的关系。那这样的话呢，那他们的母亲呢，那从这个亲属关系上来说的话，那就是耶稣的姨或者是姨妈。那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对吧？所以呢，他们是借着一个，好像通过一种人脉关系，通过一种在血缘上的一种亲近的关系，想要借此作为一个机会，来达到一个他们所期待的目标。除此之外呢，你看他们向耶稣所发出祈求，他是很有方法、很讲策略的。他们没有直接向耶稣求什么，他们上来就说，父子，我们求你一件事，求你为我们成就。 他们不讲内容，他们只说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求你给我们成就。为什么说无论求什么，你都求你为我成给我们成就呢？这表明说他们有一种志在必得，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机会，在这样一个关系之下，我们一定要得到这个。所以，面对或者说对于他们所期待的这种荣耀来说的话，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把握时机，一个。时间的这个点上，我们不能错过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不能错失这样一个最好的就是时间和这个关系的机会，要把这样一个诉求一定要得到。所以，我想在很多时候呢，人会这样去选择，或者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呢，是很正常的。再正常不过的，因为对他们来说的话，他们认为耶稣即将进入荣耀，他们认为的荣耀就是基督要成为基督，耶稣就是要彰显出他基督的荣耀来，就是要彰显出他国度的那样一个荣耀来。那么我们就只有这一个很好的机会，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为什么呢？他们觉得。照着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能够在荣耀当中得着最有利的位置。从某一个方面来说的话，他们有一定的他们的长处。第一，他们至少他们是荣耀，他们不理解，但是他们确信耶稣一定会得荣耀。第二，他们在荣耀当中是有份的，就是他们要求说，求你让我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这个祷告从某一方面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是很美的，很好的，能够在基督的左右，这不是最好的位置吗？这不是最有利的位置吗？这不是最有荣耀的地方吗？是的，这就是人所采用的获得荣耀或者进入荣耀的方法，就是使用我们人所能够把握的所有的时间、机会和能力，让他得以成就，包括耶稣自己。所以他们说，无论我们求什么，你都给我们答应。你先答应了再说，具体什么事我们不再说。你先答应了，我们再说什么事情。当然，耶稣的回应已经显明了，人在这个时候的认知是和上帝的旨意之间的距离呢是很大的。这里他们的祷告强烈的表达出了他们作为人的自我的一种意愿。就是一种强烈的自我的意愿，说我认为坐在基督的左右，这就是人生荣耀的巅峰，这就是人生荣耀的制高点。能够达到坐在基督的左右，人生没有别的所求的了。你活在世上是干什么的呢？是吧？今天外国人或者是外邦人，他们所求的无非是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的话就叫飞黄腾达。就是能够升官发财，就是能够获得在地上的就是荣誉与收获。但是他们的至极盼望就是能够坐在基督的左右，这一生就已经获得了人生最大的收获和满足了。如果撇开十字架不说，我们仍然认为这样一个追求，它是至高的。是荣耀的，的确是荣耀的，超越我们所谓在地上的追求个人的富足以及权力上，是很美好的。但是它只能如此，是一个强烈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需求。他所有的荣耀是借着他以为的在基督的那样一个宝座的两边所获得的一种荣耀。 就是透过基督的宝座，我也成为有荣耀的一位，我也成为有位置、有价值的一位。这是第一个。第二方面呢，当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所求的，其实你们不知道，对吧？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你看这两位，这两兄弟，他们一点不含糊，他们一点不退缩，他们没，毫无疑问，他们根本也没有问你究竟要喝什么杯，受什么洗，根本就没问。他们说我们能。那我觉得呢，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想法是很单纯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虚假的，也就是说，他们满腔的热情是真实，就是无论。要达到坐在你左右的过程，不需要付什么代价。我认为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可以，没有问题，只要能够坐在你的左右。耶稣当然在这里也不是要说提出一个条件，可以啊，你要坐在我的左右，你要为我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而是要向他们表明，这样一个荣耀的历程。其实不像你们所想象那样，和你们所理解的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样说，门徒们还是不理解。他们所理解的抵达荣耀，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血气之勇，他们的血气的那种热情，就是说有了目标，我只要去努力奋斗，甚至不顾生死，就像大卫一样。你知道大卫的。在他整个做王的过程当中，他的左膀右臂军事力量是哪两位吗？啊，我们在撒母耳记当中看到的是谁？是不是他的两个外甥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筛，对吧？这两位成为大卫军队当中的两位重要的统领，他们统帅着。以色列的军队和大卫出生入死，一直从大卫流亡开始，直到大卫登上宝座，哪怕在流亡的过程当中，还在伴随大卫的左右，一直跟随大卫，对吧？在他们的理想，在他们的想法当中，他们兄弟二人就有点这种感觉，就是像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筛一样。我们是誓死要互为基督的，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觉得我们有足够的热情，我们有足够的把握，我们可以为王效忠，为基督效忠，甚至到不顾自己的性命。因为什么？我们志在必得，一定成为基督的左膀右臂，就是左右的人，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觉得一面觉得啊，其实他们的志向、他们的理想和他们的抱负，在很多方面，我觉得是真的是好的。你如果用这种来激发人的热情的话呢，足以让人热血沸腾。就像彼得说的：“主啊，我怎么可能三次不认你呢？你要知道，我愿意去为你死都可以的。”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门徒们说：“你们要把衣服卖了，买刀。”这兄弟二人马上就把刀拿出来了，看这里有两把，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所以我想到真，在人跟随基督，在抵达荣耀的过程当中，会有两种状态，就像摩西一样。一种状态是摩西的前40年。当他到40岁的时候，出去看他的兄弟们，看看他的同胞们的时候，他就觉得，难道不知道我的人生经历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所以看到一个受欺压的同胞，就出手相救，以至于把对方打死。他觉得他的同胞们一定能够理解，看了我的拳头，就代表着上帝拣选我、使用我的一个证据。这是他觉得他极富有热情和力量的时间和时代，他觉得他可以承担起这样一个角色，也愿意为此付出任何的代价，在死不辞。但是另外一面， 就是他的第二个40年的开始。当法老知道这件事之后，摩西成了通缉犯，结果摩西呢就离开王宫逃跑了。直到这40年结束的时候，耶和华在荆棘火焰当中向他显现说：“你来，我召你是要往埃及去，要领我的百姓出来。”这个时候的摩西呢，他已经不再像40年前那样一个热血青年了，他反倒是说：“哦，不可以。”我怎么能够去见法老呢？我怎么能够去见我的同胞呢？我这40年已经变成了一个拙口笨舌的人，我没有能力和法老交涉，我也没有这个口才说服以色列同胞。你打发别人去吧，你看谁合适，你就差遣谁去吧。这是作为人来说的话，两种状态，一种以为我适合，我可以。达到那样的荣耀，我为此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绝对可以。另外一种就会认为这个责任太大了，我担当不了，我还是退而求，退，往后退吧，谁能承担，谁去承担。但是在这两种状态当中，实际上都不是真正抵达荣耀的一种正确的回应。因为无论如何，在这样一个心态之下所看待的荣，所理解的荣耀以及进入荣耀的方式，是以自己为中心。他的焦点放在哪里呢？放在这样一个荣耀是为着我的荣耀，这样一个取得荣耀的方法是与我紧密相连。他也以为说。我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可以获得这样一个荣耀的，动用了家里面最好的关系、最硬的关系，一定能够获得耶稣的允许，或者授权，或者给他们一个特殊的机会和恩典，一定能够坐在锁定耶稣左右的位置，锁定了这个位置，那么无论付什么代价都可以，这个位置我一定要坐。这是他们作为自己的一个价值和追求。好，接下来我们看耶稣对于荣耀终点的态度方式。第一，我们将看到耶稣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比门徒们都清楚此次上耶路撒冷去是面对的是，他非常清楚，他不是被拥戴走上宝座。而是将要被彻底的背叛，甚至被定罪、被羞辱、被钉十字架、被杀害。他很清楚，但是耶稣走在前面，他的态度是很坚定、清晰的。为什么？这就如以赛亚书，不是诗篇上所预言的那样，他说：“耶和华，看呐，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他很清楚，这不是按着人的意思，乃是说这是上帝的旨意。神的旨意差他到世上来，不是以人的方式走向宝座，而是以上帝的方式走向荣耀。而上帝的旨意就是让他成为牺牲。所以，与门徒们不同的是，门徒们所理解的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来理解这样一个荣耀和达到荣耀，而耶稣知道这样一个荣耀成就的过程是上帝的旨意得以达成。所以，上耶路撒冷去，被法利赛人、被犹太文士、祭司长定罪，被人鞭打，被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死，死后复活，这就是上帝。的旨意，这就是父神的旨意，这跟人的喜悦没有任何关系，这跟人自己认为的荣与辱都没有关系，因为这是父神的旨意。所以，向着这样一个旨意和目标去走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很坚定的，他很清楚他要做的是什么，这是对荣耀的一个回应。一个从基督而去面对的一个回应。第二， 当门徒们为着这件事情再次起争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不只是说彼得和约翰两兄弟有这样一个急切的期待说，我们一定要占领最有利的基督的宝座周围的位置。当他们的想法暴露在众门徒面前的时候，众门徒们什么反应？请记得，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责备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自私的来先为自己谋位呢？耶稣只是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你们也不知道达到荣耀是意味着什么。但是接下来门徒们的反应是，众门徒们都开始什么？恼怒。剩下的10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雅各、约翰，记住这里是恼怒哈，不只是叽叽咕咕批评，而是恼怒，就意味着剩下的10个门徒是非常生气的，他们是非常气愤的，他们认为说，凭什么你们兄弟两个就可以坐在耶稣的左右？那你们把我们几个都当做是，都当空气吗？都当做是摆设吗？好像只有你们是特殊的，你们跟耶稣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亲属关系？我们都是外人吗？好像只有你们要占着这个位子，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他们是非常的生气和恼怒的，这反映什么呢？这表明实际上从门徒们的心里来说，都是一样的想法，他们的想法对荣耀的理解是一样的，就是照着世界的这样一个想法在理解基督的国度和基督的荣耀，他认为这样一个荣耀是借着那样一个位置、权力来彰显的，而不是透过顺服神的旨意来彰显的。所以接下来，耶稣对门徒的教导说，在外邦人当中有为君王的、为主的来操权、管束他们、管理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因为你们中间大的要像小的，谁要做为首的就要像服侍人的。说实在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因为从堕落的人性来说，人都是希望通过别人的服侍、别人的爱心来获得自己的满足和价值，而并不是通过牺牲、舍己来获得自己的。就是来真正活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为什么呢？因为牺牲就代表着你失去，你失去也就意味着你没有了，就是你是没有获取到你认为该得的价值，这不是在一个永恒的属灵的眼界当中在看待荣耀，而是仍然在眼见的现实的这个世界当中在看待荣耀和得着。所以，他们怎么可能去做到呢？对一个罪人来说的话，怎么可能去爱和牺牲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接下来耶稣所说的话就非常重要。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代价。”从某一个方面来说，门徒们拥拥挤挤的靠近耶稣，希望获得最有利的位置。他们是不是想获得一个服侍基督最近的位置呢？是的，坐在耶稣的脚左右，那就表示对耶稣的服侍是最近的，对吧？他们也认为耶稣作为君王，他是需要我们来服侍的，就是我能为君王提供服务。显出我的价值，显出我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是有重要性，是重要的，对吗？但耶稣要告诉他们的，不是的，人子来不是要接受服侍的，这一点人很难明白。为什么很难明白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所以给人一个机会，能够好像服侍你所认为最有价值的君王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你有价值，对吧？是不是这样呢？是的。但是基督要告诉他们的是，我不是来接受人的服侍的。为什么呢？因为从深层次、属灵的层面来说， 我们已经没有这份可以获得的价值，因为罪的缘故，因为。服侍君王，服侍神。从人堕落之后，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就是在所有的服侍当中，实际同时其实是在服侍自己的私欲等等这一切而已。人怎么可能真正的或者能够达到去服侍神呢？不可能。要服侍人，过来了，对吧？作为门徒来说，我们是你的门徒，是你的仆人。我们理所当然认为说，我们尊敬你和服侍你，这是理所当然，对吧？但是，人要真正的要来服侍君王的话，首先要接受的是君王的服侍。你说那怎么可能？直到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耶稣弯下腰来倒水在盆里给门徒洗脚的时候，门徒们还是不能理解，以致彼得说：“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因为你是主人，你是老师，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其实耶稣在这里早就说了：“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就意味着是所有的罪人，所有的人。实际上，你首先要接受的是基督的服侍。没有基督的服侍，或者不接受基督的服侍，你就不可能真正的去服侍君王，你也没有能力和资格也去服侍君王，你没办法服侍。你所有自以为能够做的服侍，实际上在很多时候，你所服侍的仍旧是。自己的私欲和罪而已，因为罪没有得到解决，人的生命当中只有一个王，那就是自己，不可能是基督。哪怕人想让基督做，想让耶稣做王，也是为着自己的私欲让耶稣做王，而不是说真正的想要在生命当中把主权归给基督，来顺服基督。就像雅各说呀，说得很好，你如果赐我路上有食物吃，有衣服穿，平平安安的到我的旧家，然后再平平安安把我带回来，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我就把十分之一献给你，我就怎么样怎么样，那是有着以满足自己为条件的一种服侍，而那不是真正的服侍。这就意味着人背叛了上帝之后。它是一个永久性的背叛，不是只是一次的背叛，它是一个永久性的背叛。那就意味着你已经成为一个自己也没办法去走下宝座的人。哪怕你知道自己不应该成为你生命的中心，你也没有办法。走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困局，这个死局，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由基督那位本来在上的，在天上的是宇宙主宰和中心的王，他走下宝座，他来服侍你，他不是来受人服侍，他来服侍你。服侍到什么程度呢？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马可福音第一次提到赎价。当我们去思想这样一个词的时候，为什么要赎价呢？只有被卖的人他需要赎价，对吧？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埃及为奴，他们要从埃及王手里出来。法老是不同意他们走的，需要付赎价。那么，从整个人类来说，我们是堕落的，我们卖给了罪，我们成了魔鬼的奴隶，甚至我们成了自我私欲的奴隶，需要赎价。谁要成为赎价呢？谁有资格和能力成为这样的赎价？ 意思是要为我们付出代价，而且这个代价极高，高到我们没有一个人自己可以足够付出这个代价。谁要付这个代价呢？就是基督，他要成为我们的王，他要首先来为我们付出赎价，要为他的百姓付出赎价，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抵达荣耀的方式，就是服侍，以致服侍成为赎价，成为那一个牺牲。所以，耶稣他所要成就，他所走向的，所要抵达的这样一个荣耀的目标，就是成为那一个祭物。所以在过去的救赎历史当中，我们很容易注意可看到的，就是救赎的那样一个结果是蛮有能力的，是蛮有果效的，对吧？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手中被救出来，他们得自由了。还有上帝在历次的患难当中拯救他的百姓，那一个结果都向我们展现的，就是上帝无比的有能力。不管上帝的百姓堕落失败到什么程度，最终的结果上帝都把他们拯救出来了，那是一个结果。但是那个过程呢，是在那个时候是在预表之下，是仿佛是一个被暂时隐藏的一个过程。如果人不去留意的话呢，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但是到耶稣来的时候，这样一个救恩出于耶和华的奥秘，这样一个背后被遮的、被暂时就是在过去被隐藏的那一部分，完全向我们展开了，让我们看到那个背后的赎价是什么，那最后背后的那一个经过是什么。那个过程就是如今基督正在走在的这条路上，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就是为了成为那一个赎价，真实的被陷在十字架上流血而牺牲。这样一个厚重的代价，门徒们现在是无法明白的，他们自己以为觉得我是可以拿出去，我是有的，我有足够的热情，我有足够的勇气，可以为此付出代价。可是他们不知道，一个罪人，你所付出的代价有什么价值呢？没有价值，因为已经被罪玷污了，是不可能完美的，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基督，他却因着他的牺牲和流血将你买赎回来，你才成为那真正有价值的。他要为他，他要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用十字架的死来成为你我的代价，成为你我的赎价。所以，我们需要花些时间来理解基督所说的赎价是一个怎样厚重的代价，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一个真正的荣耀是什么。人常常会认为荣耀就是胜利，就是得到那一个胜利，而这样一个胜利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满足了上帝的公义要求，基督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他要为我们的不义要付出代价，要为我们的不义而牺牲。基督要从死里复活，要以他的圣洁和完美展现在神的面前，代替我们的不义，使我们因着他的义得以完全。他的服侍是死的、流血、牺牲的服侍，而这样的服侍是任何人做不到的，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的。但基督来就是要成为这样的服侍。所以，当我们想到耶稣在这里说：“我所受的洗，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受，也要喝。”其实，在没有基督的牺牲之前， 我们能喝基督的杯吗？我们能领受他的喜吗？在旧约圣经当中，杯往往代表着上帝的审判和愤怒，是吧？在以赛亚书或者先知书当中都讲到，愤怒的杯代表着上帝的审判，烈怒在那个杯当中盛装着，就是要惩罚人，就是要完成他的审判的。然而，基督在这里要成为承担上帝发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愤怒和刑罚。他所受的刑，是表示为我们而死，使我们在他里面得胜。这同时也表示说，只有通过他的死，通过他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能够与他同受，就是一同去为他人付代价的人，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为他人付代价。这就意味着说，除非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爱和舍己，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去爱人。正如大家常常所引用戴德生所说的话：“假使我有1000英镑，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也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后半段是往往大家不注意的，这不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基督。所以，整个的核心意义，它不在于说啊，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效法基督舍己的人。啊，基督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很有舍己的，那我们也为他人舍己，而是说从本质上我们不能为人舍己，只有基督为我们舍己，也只有当我们领受基督为我们舍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为他人而牺牲，或者说愿意去牺牲的人，否则我们不可能做到，连父母为儿女你都做不到。有多少的这个实践事实证明，你做父母的肯为孩子牺牲吗？其实你发现你做不到为孩子真正的牺牲，你可能在某个程度上你为他做一点，但是真的要牺牲，你能做到吗？我觉得做不到的。但是什么时候能做到？真正理解基督为你牺牲，也真正明白基督为你牺牲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去为人牺牲。所以，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门徒们的表现是非常亢奋的。他们认为他们有极具备这种为基督牺牲的热情来保护，或者是为基督而战。但是经过十字架之后，你发现他们的热情不再是那一种热情。所以这两位门徒，这两位，这一对兄弟，雅各成了使徒当中第一个为基督而殉道而死的人，约翰成了那一个为基督做见证而被充军到拔摩的海岛上，是与上帝的患难国度有份的，他们的那一种期待与盼望，不再是一种在地上的现实的马上要展现的那一种荣耀与成就，而是紧紧的将他们的人生理想与盼望与基督的十字架结合在一起。当然，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基督的十字架，它不再只是一个代表着悲伤的死亡的一个记号，而是代表着一种荣耀与得胜的盼望，在那里是一个死与活的一个交叉点，在那里是一个羞辱与荣耀的交叉点，在那里是一个绝望与盼望的交叉点。所以，我想到，如果你为着在你生命当中，你觉得难以去服侍，包括为自己的孩子去服侍他们，都觉得困难的时候，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你知道，你不是你孩子的救主，你也不是任何一个 你身边你所关心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某一个人的救助，你不能为他们设计，但是基督为我们设计，使得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与基督同父异母。而且耶稣说：“我所受的洗，你们一定要受；我所喝的杯，你们一定会喝。这是必然的，这是必须的。我们领受了基督的爱和恩典的结果，就是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去承受十字架的羞辱和苦难。因为十字架的得胜，十字架的复活的大能。”怎样从他身上彰显，也必将从我们这信他和跟随他的人身上要彰显出来。说你愿意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呢？那你就必须先从跟随他走向十字架的路，走向十字架开始。否则你说我体会基督的复活大能，往往可能你很难体会到，你甚至你只能是当做一种。理念上的指导，你无法从生命当中能够感，就是活出那一种复活的大能，因为复活是战胜死亡的能力，是胜过死亡的能力。这就代表着在一切不可思议或者不可能的事上，你看见了可能；在一切不能的事上，你看见了神的大能；在一切绝望当中，你看见的那一种盼望，在你不能牺牲的地方。你看见基督的牺牲和流血，所以如果你为着你在这个阶段你心里面的忧伤和难过、失败和痛苦，那么请来到耶稣的面前来，不是说主啊，我没有做好什么，我没有办法去做好什么，好像我的成绩单交的不及格，而是说在这个时候你真正知道主啊，我无法交及格的成绩单给你。我需要你的服侍，我需要接受你为我设计，你成为我的书家，我才能够为我的儿女去设计，我才能够为我所愿你所托付给我的人去设计去服侍，否则我做不到，我没办法做到，因为我需要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向门徒们，自始至终，耶稣从来没有否认过啊，门徒们，你们打，好像像我们想应该打击一下门徒的热情，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是几斤几两，你们是个什么状态，你们能做这能做那吗？你们做不了任何，耶稣没有任何的打击，包括坐在耶稣的左右，耶稣都没有说任何不要想啊，怎么样怎么都没有，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定。第一，耶稣没有否认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是真实的；第二，耶稣也没有否定得到这样一个这个进入这样一个荣耀的可能性；第三，他把门徒们也引到上帝的主权之下。”是父神为谁所预备，就是给谁预备呢？是表明说，在这样一个荣耀的核心当中，不再是以我的意愿为核心，而是以父神的旨意为核心。什么是荣耀呢？不是说我站在了 C 位，我叫有荣耀，而是说你站在了上帝为你所定的位置，那就是荣耀。它正合乎。那个使用，它正摆在那一个恰当的位置，那个就叫荣耀。为什么？透过那一点，可能是别人看不到的，但是那一点就是彰显，或者说，是上帝的整个旨意。就这个旨意，在这样一点上，它是连接，并且使它促，就是说达成的，万事互相效力而达成的。所以耶稣说，那是父神为谁预备，就是赐给谁的。这是表明，第一，他鼓励门徒们，或者说他承认门徒们所追求的这样一个盼望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任何一个跟随基督的人，也都应该带着对基督这样的期待与盼望， 虽然这一个国度的实践与降临的过程跟门徒们所目前所期待的不一样，但是这并不影响那一个最终的结果就是如此。虽然这个过程比门徒们所想象的还要曲折困难，以及要付出的代价还要大得多，但是那一个荣耀是必然的。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求助，让我们看到基督给我们开的一条不只是生命的路，也是一条抵达荣耀的路。基督的牺牲与舍己，不只是让我们的罪得赦，也是让我们与他一同得儿子的名分和最终所得的荣耀，也包括我们在抵达荣耀过程当中所有的征战、流血与牺牲。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门徒们过去是以自己的牺牲代价作为换取荣耀的条件，而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牺牲是我们获得荣耀的条件。这就意味着你的牺牲与多与少，并不影响你的荣耀，而是基督的牺牲已经为你获得了那荣耀。你在其中的牺牲，是不断经历着荣耀在你身上加注的过程。所以你是在损失吗？你就不是在损失。你不会再觉得说，我花费的时间、代价、精力是用在了一些没有价值的人和没有价值的事上，以至于说，当这些的结果不尽人如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值不值得呀？你看我陪着孩子过了这十几年，本来我可以赚很多钱，本来我可以做很多事，现在就全搭上了，好像没有价值。如果孩子听话还好，如果孩子的这是后来的结果还不太理想化，叫没有价值，不是那一个价值在基督，是透过基督所给你，也不是说凭着我们自己的热情，我咬着牙，我努力，我舍己，我就委屈的，好像打掉牙吞到肚子里面，我自己去独自承受，也不是的。你不需要那么委屈自己，觉得是你成就了什么，因为你不需要为自己成就什么。基督已经为你成就了一切，你今天所有的付出与服侍，不过是与基督重复一下，就是你重复一下基督的经历，就是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要洗，也要受。”用一些牧者的话来说，就是基督十字架在你身上的重演再现。福音在你身上的一个再现，耶稣基督不只是透过你的口来彰显、来见证那样一个他的死和复活的福音，乃是透过你整个的生命生活的状态来重演这样一个福音，使众人看见基督是如此的爱我们，是真实的。所以当保罗为门徒、为他的教会付代价而牺牲的时候，众人都看见，原来基督就是这样爱我们的。当你真的在孩子面前彰显出这种牺牲的时候，孩子们就明白，原来基督就是这样爱我们的，而不是说啊，这是妈妈爱我，而是基督就是这样爱我们。最后，我们看到基督的怜悯。当一个瞎子听说耶稣从那里经过，就大声的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呢？”哦，不是，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有两个很冲突的一个名字，第一个就是瞎子知道是拿撒勒的耶稣，他听见说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呢？”你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去看的时候，你觉得合适吗？前者说是拿撒勒的耶稣，拿撒勒是一个被人藐视的一个地名，就是人看不起的，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人物。而瞎子，这位从来没有睁开眼睛能看到耶稣、认识耶稣的一个瞎子，将这样一个伟大的名号加在这样一个拿撒勒的耶稣身上，这是一个信心的呼求，这是一个信的表达。这不只是说我需要得眼睛能看见，仅仅是肉眼可以看见，而是一个信心的表达，这就是大卫的子孙。 你知道吗？这是基督的代表，就是在呼求耶稣，你就是基督。很多睁着眼的人都看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基督，还争论不休。但是这样一个瞎子却说：“大卫子孙，可怜。”但是很多人会拦住他：“你不要喊了，现在基督正有正事儿，他正在前往耶路撒冷，这是正在抵达荣耀的过程当中。”不能因着你这样一个小人物，你的呼求耽搁了这样一个路程。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停下来，叫人把他带到面前。耶稣像这样一个瞎子，彰显怜悯，就是他的服侍，不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做多人的赎价。其中就代表就有这样一个瞎子。这一个活在黑暗当中的人，基督的怜悯就是如此的真实。所以，愿主也恩待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相信基督的赎价，基督的怜悯也将临到我们，使我们最终能够与他一同走进荣耀的终点。好，今天我们就下面我们。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切切的恳求你，恳求你让我们明白你作为赎价的意义，以及我们作为一个罪人在你面前蒙恩所需要的恩典是何等的厚重。主啊，你不要让我们觉得似乎我们不需要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这么多的代价，好像觉得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主啊，我们深切的知道，我们必须接受你的赎价。我们也期待我们在你所给我们的赎价当中，使我们得以自由，得到拯救。我们也知道，你的赎价也供应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恩典和能力，使我们进入你的十字架，也效法你的死，效法你的教宗去信。愿你怜悯我们，就像你怜悯你当年的门徒们一样，给他们恩典，给他们成长，给他们赎价，我们也相信这赎价给我们也是一样的，没有少一点。我们也相信这赎价也必然把我们完完全全的带到父神的面前。在这个过程当中，求你让我们不断的体会这赎价的含义和带给我们内心始终坚持到底的力量。愿主引导我们在新的一年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